非基督徒提出的质疑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世界如果是上帝造的，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呢？我们刚刚有回答了一些原因。那一个更大的疑问，为什么恶人嚣张得意，义人反而吃亏受苦？很多人为这个而愤愤不平。关于这个，诗篇里面有回答。诗篇37篇第一节，大卫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个不义的，甚至于他说嫉妒，为什么反而那么得意？上帝真是公平的吗？实际上第二节上帝就给他一个回答了，其实他们像草很快就被割下来了，像青菜很快就要枯干了。草可以长得很快，雨水降下来它可以一天长好几公分的，青菜也可以长得很快，把它割下来它一下就枯干了，被火焚烧就只剩下灰烬了。跳到第九节，作恶的其实很快像草被割下就被剪除了，所以他那些得意，他那些享受好像草一样，曾经有那样子的繁荣的光景，但其实很短暂。第十节说还有片时他就要归于无有了，反而呢第九节后面说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十一节再讲一次，谦卑的人依靠神的人反而要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啊？不表示你在地上有很大片的土地成为大地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土是在讲我们有那个永远的产业，是谁也夺不去的，我们有那个长久的产业，天国的基业，这个才是真正的财产。十八节，耶和华知道义人完全人他的日子，他的生命，上帝知道，上帝珍惜，他们的产业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是谈到义人的产业才是真正的宝贵，而恶人那个暂时的财产最多只是到他死亡也就两手空空的离开世界了，而且要去面对上帝的审判呢，他并没有永恒的产业，义人才有。接下来73篇的亚撒的事，第三节，亚撒看见恶人，看见狂傲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并不是说在今生就得到报应哦。有人到死的时候，第四节说没有疼痛，哇，还很强壮，这个好像一生就是很得意啊，到死还是这样。跳到16节哈，我思索，我怎能明白这个事情呢？看着恶人得意到死还是得意的，我实在觉得好难懂哦。但是17节说，等我进入了神的圣所，到神的殿里面，在上帝面前仔细思想恶人的结局。18节说，上帝让他看见了，其实这些恶人上帝把他们安在滑地，恶人的得意好像在油滑的地面，像溜冰一样可以滑得很快的，他也很快就摔倒了，而且不是摔倒而已，18节后面说他是会掉入沉沦里面，19节说转眼之间就成为何等的荒凉，他们最后是被惊恐灭尽的，因为他们要去面对上帝的，他在人世间暂时的得意不能保证他事后可以永远的平安顺利，他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是公义的，那个惊恐跟痛苦是可怕的。所以20节说，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你不要以为上帝真的会沉睡，他被这个亚撒把他唤醒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一种诗意的描写，这里在描写上帝是暂时任凭，暂时不管他，让他得意一下，当上帝真正用他那公义的眼睛瞪着这个恶人看的时候，这些恶人只剩下惊恐，他们所夸耀的一切就变成无有了。我们很熟悉的是路加福音里面财主跟拉撒路的例子，财主在活着的时候是何等的得意啊，他不是因为吃太好就被定罪，其实他是因为没有爱心，他让这个拉撒路天天被扛到财主的门口吃这些财主剩下的零碎，不是敬畏神的财主。圣经比喻里面的角色都没有名字的，可是这个比喻严格说这不是一个比喻了， 里面是有名字的，财主应该是有名的人，可是上帝却轻看他们，在上帝的心中是没有分量。反而拉撒路，他虽然是穷困的乞丐，可是他是敬畏神、依靠神的，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享福，他在神的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诗篇116篇说，上帝看义人，看这个圣徒的时极其宝贵，所以反而是有分量。所以这是诗篇的回答，37篇跟73篇。接下来箴言24章19节20节有一个简短的回答，其实跟前面是互相呼应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中国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个俗话也是合乎上帝的法则的。有些人是现世报，今生就受报应的，有些人就像亚萨所讲的，到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还很壮实。其实这只是短短的几十年的得意，终不得善报。有一些是等死后去面对上帝才得到报应的，他在人间多么的辉煌腾达，可是箴言24章20节说，他的灯一定会熄灭。耶稣才是真正世上的光。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称为一个小基督，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也可以来反映上帝的光，上帝的荣耀，而这种光跟荣耀是不熄灭的，存到永远的。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把罪跟义来做比较了。很多人以为罪跟义好像天平的两端，有时候会动来动去，左边高右边高，这边重那边重。法国文学家雨果曾经说，人的心好像是一个战场，一边是善，一边是恶，是两边斗争，永远在那边打仗。这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啊，甚至于恶还会得胜呢。但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看事情的，其实义才是永恒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不义是后来才产生的，有一天会结束。罪有它的起点，也有它的终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黑暗却不接受光，经文也可以翻译成黑暗不能胜过光，光出现的时候就赶走了黑暗，黑暗是暂时的。所以罪跟义虽然常常被相提并论，可是你不要把它等量齐观。唐崇荣牧师曾经有一次讲一个主题，罪、义跟神的审判，他最后结论的时候就提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人类因为软弱离开上帝，凭自己的经验跟历史的法则做结论，说这个善跟恶是永远的斗争，甚至于恶好像得胜了。其实不是，这个世界包括天使，包括后来的世界，包括人类，起初都是完全美好的，是天使长，后来包括人类误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离开神以后才变成不好的。而上帝在世界变成不好以后，他就预备了救恩，所以人靠上帝就可以脱离罪恶，过去的罪得到赦免，现在靠上帝可以得胜，不必做罪的奴仆，不必做撒旦的手下败将，我们靠上帝已经可以得胜，可以过圣洁的生活。而那个引诱人类的撒旦，启示录第20章就把他丢入硫磺火湖了，永远永远关在里面了，他就不能再作怪了。所以这是历史面的一段而已，而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公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塔木斯提到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产生了一股浩然之气，真正的这个正气是这么样有力量的，而邪恶其实只是暂时嚣张而已。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可以相提并论，但不能等量齐观，并不是一个二元论。关于这个，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14章30节，这个世界的王将要来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约翰福音14章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有很详尽的描写，他提到，以后你们不再和我多说话， 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恶者要把他逮捕，把他处死，所以这世界的王要来到。虽然耶稣好像暂时失败了，可是耶稣加一句话，其实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是为了替我们受罪，他暂时被撒旦透过罗马兵丁，透过这一些犹太教里面不信耶稣的人，就把耶稣处死了。其实这是暂时任凭，是为了来替我们受罪。因为过了三天，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就知道，撒旦的地位是不能跟公义、跟耶稣来相比的。还要来看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17-19节啊。耶稣派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布道，他们回来的时候，因为传道的过程有赶鬼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看见奉耶稣的名是可以胜过魔鬼的，他们就好开心。那么耶稣跟他们说，你不要只是看到这一点而已，其实呢，我看见过撒旦从天上坠落，上帝打败了撒旦，胜过所有的仇敌，这样的事情才是更大的欢喜。当然耶稣这个看见是预先看见的，其实现在撒旦在世界上还是很嚣张很得意的，可是实际上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打败撒旦了，所以耶稣事先就看见这个场面了。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苦难，有时候人的心愤愤不平，有些人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而受难的时候，会埋怨说没有上帝，或者上帝已经死了。其实不要这么愤慨，恶人的嚣张是暂时的，上帝还在掌权，他会处理这一切。所以关于不义的这个问题，从这些可以做这样的比较，义才是永恒的，不要因为暂时的这些现象而产生了对上帝的否定。好，我们要来提一下有神论的论证，上帝不是靠人的辩论而存在的，不过这个辩论也有一部分的价值。13世纪的时候，经院哲学大师亚奎那这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归纳，从五方面来论证有神才是比较合理的。第一个叫本体论的论证，2000多年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天因为在旷野下大雨，赶快躲到山洞里面去躲起来，生火烤火，火光摇曳当中，自己的影子也跟着摇动。他突然有一个觉悟，他就说我们人类所看到的也都是一些现象，这现象动来动去，很多人都没有看到那个本体。所以从很多的现象就可以知道背后有一个本体。例如人都有求完美的这种心理，我们买任何一个东西都希望它是完全的，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啊，我们对人家的不完全会有一些不满。从这个现象可以有一个推论，就是说背后有一个完美者存在，所以人类才会期待一切都是完美。这完美本体是谁？就是上帝，他是完美者。好，所以从很多现象来推论有一个本体。第二个就是宇宙论，也可以称为因果论。宇宙万物我们看见都有原因的，有人以为是偶然，其实不是。我们不但从天空这伟大的天体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创造星球的主，其实最卑微的好了，地上的灰尘其实它也不是偶然存在的，它是你鞋子踩到的土带进来的，也可能是因为从窗户飘进来的，都有来源，都有原因，没有一个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么奇妙，这么伟大，这么有秩序，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往前推，那就是第一因，最起初的原因就是造物主。这是从宇宙论来看上帝的存在。第三叫目的论，就是说不但有原因，而且是有目的的。例如人的眼睛在眉毛的下面，诶，这个是有意的设计啊。如果把眼睛放在眉毛的上面，那不但很难看，而且很糟糕了。当下雨的时候，雨水就直接流进眼睛里面。其实眼睛这样设计，眉毛这样设计，是有它的目的。上帝对自然界很多的设计，其实最主要的目的，神的爱是照顾我们的。所以可以看出，既然有设计，那就是有设计者。这是从目的论来证明有上帝。第四是从道德论来看，我们现在讲这个道德论不是一般的伦理道德，是在讲说人类的内心里面 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律，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上帝把是非之心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你就发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所有的法律都有一些共同的重点。简单的说，就是十诫里面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等等。为什么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却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的是非、法律、道德还有价值观呢？现代人到了这个末世的时候，是想要把这个核心价值推翻的，这个推翻也就是末日要到的预兆。如果再这样推翻下去，是非颠倒，这世界是一定会快快结束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结束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社会国家都还有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那么从共同就表示有一位把它放进去的，才会人类都有这些共同的道德观。第五点就是人种论，不是在讲人类民族学有哪一些种族啊等等，不是讲这个，是在讲说人类虽然有这么多的民族，无论是大的民族或是少数民族，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种啦，只有外表的变化。使徒行传十七章讲，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可是无论多少种族都有敬拜上帝的本能跟敬拜上帝的现象，包括无神论国家否定上帝洗脑洗得快100年了，结果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这是两个最大的例子。其实很多人又回到有神论了，为什么这么多的种族都很本能的有神的观念呢？有拜神的行为呢？其实这是在证明是因为有神存在，是他把他自己存在的概念放在人心里，人才会有这种本能的认知。这是从人种论来看个神的存在。这些论证有用吗？其实讲一大堆理论不一定让人家从无神论就变成有神论的，因为上帝其实超过我们人理性的辩论。像约伯记11章第7节说，你考察就能够测透上帝吗？你能够尽情猜透全能者吗？不能，上帝是超过我们理性的，不是靠我们的辩论才证实的。虽然不是靠这个，但它还是有用哦。我们能够信耶稣，主要是圣灵的感动、光照、引导、教导。但是在我们最后，上帝临门一脚，靠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悔改信耶稣，认识神，与神和好之前，在这个慕道的过程，其实这个有神论还是有作用的。第一个作用，可以开启慕道者的心。人他在抵挡神的时候是听不进去哦，可是上帝让人有一些遭遇以后比较谦卑了，开始对神的道愿意听的时候，跟他讲这些有神论的论证，其实他会得到感动，会得到激励，得到光照。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哦，所以听到这一些的时候渐渐开窍，也就比较容易来接受上帝了。然后可以帮助已经信神的人知道，我们对神的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不是迷信，是有道理的，让我们就更加坚信不疑。最后一个就是可以堵住不信者的口。不信的人虽然找很多的理论要证明自己才对，可是这些有神论的论证，你会发现无神论的论证没有更强。所以在这辩论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有另外一套更强的道理，至少圣经说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总而言之，这一些都是助因有帮助的一些论证，但是那个主因呢，却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让我们就明白过来了。那这个主因为先，助因在旁边陪衬，也有一部分的效果。虽然我们最早提到上帝存在的论证对上帝来讲不是最重要的，圣经也没有写很多，可是因为华人有一大票很高的比例受过无神论的洗礼，所以我们才不得不花两个单元来讲这件事情。愿神赐福，让我们从这些都得到益处。